正涵今晚下半场要带您关注的是蔡英文出访南太平洋过境美国夏威夷和关岛，还有十九大之后的台湾外交处境，也展望一下即将登场的川习会。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那么现场为您邀请到两位来宾，分别是台湾自由时报驻华盛顿特派员曹玉芬，以及资深两岸问题的分析专家吴汉教授。那么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玉芬，你怎么看这一开始台湾外交部次长好像是把此行后这个定义为寻亲之旅，还称台湾是南岛语系大家族的一份子，引发这样的争议。那么之前过境的地点有点悬而未决的样子啊，那美国这边是不是要等到台湾方面澄清了蔡英文不是去南太寻亲之后，才同意了夏威夷和关岛这两个最佳的过境地点呢？你的看法？
东尼，美国这个其实跟台湾有没有澄清南岛之旅完全没有关系哦，基本上是因为川普本身的行程一直没有定，尤其是他后来要不要到菲律宾这一段的行程，我想因为大家都知道美国跟杜特地的关系非常有紧张，那么他之前川普被问到说会不会到菲律宾，他就说再看看吧啊、所以川普最早我们收到白宫的这个通知是他回程会经过夏威夷回来，但后来最后收到定稿的是这个新闻通知是他先到夏威夷去，然后最后一站是在菲律宾，所以我想在安排上面来讲，当然因为自从这个蔡英文跟川普总统通过这个电话之后，大家有非常多的想象啊，每一次有这个可能都会想说会不会再有惊喜或意外发生或惊吓发生，对北京来讲啊。那么但是在这一次我的了解是，其实美方因为马上要川普要到中国大陆去了，他也并不希望发生意外的事件啊。那么台湾对于夏威夷关岛这几个点，其实在大概一两个月之前就已经去探勘了，所以说这个过境地点很早就决定了，先遣部队很早就去看了这个场所。那么我想最后是在等着川普总统他自己的行程敲定，那么敲定大家也看到最后的结果是蔡英文跟川普总统到夏威夷过境的时间最后是错开来的，两个人并没有同时出现在那个地方，
也没有机会见面。
对，其实就是要避免这个当中可能
引发的
这种想象。对，
那么有人认为说这次这个蔡英文的这个出访行程啊，当然安排在十九大之后，又是紧接着要发生这个川习会啊，有点试探风向了。因为那最后过境的地点看来是夏威夷跟关岛，是蛮好的一个安排，有没有各方的一些解读呢？美方这边，
我想说这个东西基本上是因为南岛其实在经过这两个地方是比较合理的，就是说如果是去南岛访问，其实我比较看的是说在大家看得到说台湾在马上这个十九大之后就做了一次的外交出访，其实相对来讲是可以看得到，如果说北京对于台湾要将来硬得更硬，外交是一个很快就要面临到挑战的战场啊，因为在外交上面拿掉台湾的邦交国或者是打压台湾的国际空间，是中国最不需要成本但是可以对台湾施加压力的。那么在硬的方面呢，北京是并不希望在短期内跟台湾有军事冲突，可是在代价最小的情况下怎么样可以对台湾施加最大的压力，表达北京的不满或期待，那么其实外交是一个最直接最快可以看到的战场，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台湾的外交部其实在这方面的布局从来没有停过。
好的，稍后有关于台湾外交处境也会继续请两位来宾来分析，继续请教在台北的吴汉教授，当然怎么看这个小英这次出访的时间点在十九大之后川习会登场之前，另外您又是怎么看外交部次长原本说这解读为寻亲之旅啊，有人就认为说这是跟习近平十九大上面讲的两岸一家亲是唱反调的，那么台湾民众又是怎么看外交部次长的说法说台湾和这些国家都是一样属于南岛语系的大家庭的一份子呢？吴汉教授。
当然台湾目前国内我们看到的就是最后在陆委会要必须去更改他的这个用词，那么叫做敦睦邦谊之旅，那显然就是这个引起的是比较负面的一些评价。那么但是我个人认为，因为蔡总统本身有四分之一的台湾族血统，所以就他个人来讲，如果把这个定调为寻亲之旅倒无可厚非，可是如果以一个国家元首来讲呢，他就有点怪怪的。那么特别是因为台湾虽然这个原住民用的是南岛语，可是呢绝大部分的这个人民用的并不是南岛语啊，而是用的是我们现在通用的一般这个福佬话或者是国语这样子，那所以用这个来说作为一个寻亲之旅，特别是在这一个特别的时间点，就是中共开始九大 那么对台湾提出了一些对台政策的论述的时候，那么用这样的一个是不是特别有针对性？所以我想这是这个我们在解读这个动作的一个意思。那想这个，但是我觉得这个用这个词汇啊带来的这种负面的东西啊，总不是好事。嗯，我们总希望两岸在没有必要的状况之下，不必有这种过多挑衅性的动作跟言辞出现，那么这样对未来推动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是比较有帮助的。
好的，感谢吴汉教授。接下来我们也把时间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来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那么先请教在华府的曹玉芬小姐，就是目前我们看到就是中共的十九大其实已经慢慢的要进入尾声了，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习近平的权力至少目前来看是稳固的。那么此外日本今天也进行了大选，那么仍然是这个安倍就是自民党维持执政。那么十一月刚刚您提到川普总统即将要到这个亚洲去访问，那么这目前看来这几个情况跟在这个十九大之前整个美国所面临的情势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的。那您觉得您预估川普这一次到这个他的这个亚洲之行啊，主要来会谈一下什么样的内容，跟台湾有关的是什么？那么当然台湾有特别关心的就是他到这个中国大陆去访问的话，会不会就是把这个台湾作为美国跟中国之间博弈的一个棋子，不知道您是怎么看十一月的川普到亚洲之行？
是博弈，其实从我想在我在华府采访以来，只要是有美国的领导人到中国，大家大概台湾基本上都会这个提高警觉啊，非常紧张的在关注。那么尤其是在川普总统的任内，大家都觉得他非常的不可预测啊，很难预料到他会说什么。但是我想一般的人都同意，在华府的观察家基本上川普这次去能够重要的两个话题，一个是北韩的问题啊，第二当然就是美中的经贸。那么我的了解，他可能会在当地还会跟这个随团的会跟当地的美国的这个企业界的领袖跟中方举行会谈啊。那么很明确的就是希望第一个就是说能够促进美中的经贸，尤其是说能够增加对美国的采购。那么尤其是美商所关注的这个要求，他们跟中国企业要合资，譬如交出智慧财产权，这一些是一直美方一再再提到的问题啊。台湾问题我相信就是就中方过去来讲一定会提到，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就是说在上个礼拜的美台国防工业会议里面呢，国防部的这个代理亚太助理部长呢海大卫，他特别提到了说承诺说台湾在美国所维护的这个亚太的自由安全的这个国际秩序来说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美国绝对不会用台湾来作为跟中国的大交易哦。他用的这个 grand bargain 啊，基本上就是告诉台湾不会用台湾来做筹码。但是呢，台湾敢不敢完全放心呢？因为我们在过去例子可以看到说，第一个第四公报的这个传闻从来没有停止过啊，三不五十的时候只要在高层互访里面就会被提出来，所以台湾还是高度关注。第二个就是说，我们知道说美中台关系所有的公报文件里面一个小小的字的差异，譬如说不支持台独反对台独，这就是中间一个很大的差异。那么道理中间这个文字上面会不会出现在任何的声明或谈话当中出现有这个跟过去不一样的小小的些微的变化，我相信呢我们也是非常的关注的。
嗯，好的，谢谢曹玉芬小姐。回到台北我们请教吴汉教授，就这一次这个不管是什么之旅也好，但大家都觉得是这个外交危机之旅啊，因为这个南太平洋的一些邦交国大家也觉得说是特别不稳啊，所以这个总统需要去，那多米尼加跟尼加拉瓜也传出这个不稳，外长就去了。那么在这样一连串的不稳之下，可是我们注意到就是先前啊，在这个我们在中美洲最大的邦交国巴拿马断交的时候呢，好像台湾已经逐渐习惯了这个事情，就觉得说甚至有些人就有点自暴自弃啊，就说全部断没有关系，我们只要维持是实质的关系，至少有很多我们的这个又开始说免签，我们有很多国家免签或怎么样，这个表面的功夫不重要。但是如果说不重要的话，为什么总统这次又要去？所以您怎么看目前这个台湾或者是中华民国这样子的一个外交的处境？那么是不是表示说 在十九大之后，习近平或者是中方还是会拿这个外交来作为要挟我们台湾中华民国的一个手段。
当然，我认为这个外交始终是一个战场。那么过去只是有一个大家一个默契，就是外交休兵。那么九二共识不见了，那当然这个外交休兵就结束了嘛。那所以这个你说在台湾来说，这个到底我们的邦交国重要不重要？最起码每一年我们要申请进入联合国这件事情，我们就是透过邦交国来替我们发声，来致函。那么今年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这两年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个多米尼加、瓜地马拉就不写信了，也不发声了。那么在这个就出现很大的危机了。所以在这个大概七八月的时候，我们的外交部长去到那边，连他们的外交部长也没见到。可是呢，在九月份，这个王毅在联合国大会里的同时，拉美共同体会议，他们大家一见面，这个多米尼加的外长反而上去趋前握手，所以这显然这种冷热就开始不一样。
是，
那所以这样的一个危机，那么在外交部来讲，它也是一个长期注意的一个，那现在看起来要慢慢浮上台面了。我想，因为在台湾的这个主要的邦交国里面，也就是中南美的这些国家，领土面积、人口是相对比较多的。那如果假如这些比较大的主要的这些国家也都慢慢相继断交，对台湾来说的确是在国际活动空间来讲是受到很大的打压。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尼。
好的，我们立刻来接听电话。云南的施先生您好，云南的施先生是我们新的听众哦，欢迎您参加我们的海峡论坛讨论，你说。
第一点就是我对于你们美国之音这个言辞很有倾向性，习主席同志在讲话中对台湾伸出橄榄枝就被你们说成软的蔡英文，他在收割马英九的政策的时候就被你们说对于缓解危机有一种就是倾向，那这个很有倾向性，我非常反感。第二点就是我要批评基勒森，基勒森作为一名共和党人，他不是民主党人，中美关系稳步向积极的方面发展就是要务实合作，而如此这种言论来批评我们的国家，这是一种很不务实的一种行为，这是对中美关系没有利的。第三点呢，就是要说九二共识，九二共识是所谓的中华民国台湾当局在国民党当政的时候与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订了一个，就是达成了一个共识，就好像如果当民进党在执政的时候就不承认了的话，那这个国家还有什么信用？就好像奥巴马。
好的，感谢云南施先生，你的三点我们都听明白了，不过我们时间有限了，稍后如果有时间的话再请来宾回应。天津的张先生您好，张先生请说。
你好，
你好，
嘉宾好，主持人好，我发表两个观点。第一个观点是绝对不能轻信习近平及其共产党发出的任何虚伪的善意的好感，他们都是一群左倾的政治骗子，所谓的改革派。第二，我希望中华民国能早日解救中华大陆，驱除共匪，光复中华。谢谢。
好的，这施先生跟张先生的观点完全不一样，也反映了我们节目其实反映了各种不同的声音。我很快的来念几个我们的网友的评论哦。这个酷毙了，他说有几个网友是比较关心我们这个台湾代表在中共十九大上的一个表现。他说卢立安他质疑他没有经过台湾的同意就能够担任十九大的台湾代表，在法律上可能面临什么样的后果？这是酷毙了的提问。那杜三元先生他是认为说卢立安只是中共的一个花瓶而已，就像中国也有国民党，但通通都是老共愚民用的工具。还有一位王军先生哈，有几位听众观众他们谈到的是这个对台武力的一个看法啊，他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台湾在以自以为是难免地动山摇。那还有一位玉玺先生他说五毛说就算大陆寸草不生也要打下台湾，台湾就要好好发展和西方保持良好关系，等到习总搞到真的寸草不生的时候，大陆还是不敢打台湾，这是玉玺的个人看法。那么最后 Eric Chow 这位先生他提到了台湾的外交处境，他认为台湾要外交帮有帮助什么呢？和美国和日本两个国家搞好关系就行了，其他的邦交国毫无用处。 这是 Eric Chow 在网络上的留言。那最后就把时间都留给两位来宾进行回应听众观众和我们下半场的总结。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玉芬。
是那个东宁，我想第一个就是说卢利安的问题，台湾陆委会其实也说过，因为他已经入籍了，他基本上现在是中国公民了哈、那么所以说，他作为一个中国公民，那么回台湾会不会遭遇什么样的困难？我想就跟任何的中国公民要进入台湾是一样的了啊。那当然，台湾内部对于现在所谓的台湾人到大陆去，参政啊、入籍，还有包括在台湾所谓出现的共谍，算不算是颠覆外患？算是说外患罪哦。所以其实台湾内部对于这个认同问题，一直还是有内部的争论啊。但是我想说，随着新的问题不断的产生，我们刚刚已经看到说两岸的情势一直有新的演变哦。那么台湾必须内部也要因应的这个新情势有新做法。那么卢利安我觉得并不是新现象哦，可能就是说花瓶一直都在那儿，因为中国一直摆着一个中国代表团，花瓶只是现在插上了新的鲜花，是更台湾，对台湾来讲说是刚刚他本身是道道地地台湾人，而且不是在大陆出生的台湾人，那么是在台湾曾经是台湾籍土生土长的，那么这个代表有了更新鲜的模样。但是基本上我想这么多年来中国对台湾的统战其实是个阳谋而不是阴谋，大家都看得到北京在做什么。
好，谢谢玉芬。武汉教授很抱歉，最后三十秒。
对于这个卢利安的这个角色，我想还有一点这个需要大家注意的，就是在中共过去对于台湾同胞的统战呢，他有八大民主党派里面他去安排，那么很少就安排在党的代表大会里面，所以卢利安他本身是已经是党员了，所以既然是成为党员，将来向上发展的可能性就变得比较高了，所以他跟一般的参政还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这是值得我们以后来长期关注的一个问题。那么对于这个有听众想说这个是不是中华民国驱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想这件事情可能已经是不同时代的一种境界了啊。那么现在当然是中华民国可能能够把自己台湾目前内部的问题搞好就已经非常不简单了，但是无论如何我觉得我们都希望两岸将来能够和平稳定的发展，那么对于两边的同胞都是非常有益的事情。
好的，我们感谢武汉教授，也感谢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也感谢在华盛顿现场的自由时报驻华盛顿特派员曹一芬女士来参加我们今天的海峡论坛节目，感谢三位。那么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来不及观看或参与讨论的听众和观众可以收看我们在脸书和 YouTube 上的视频，并给我们留言提供建议。我们的网址是 facebook.com/BOA China， 还有 youtube.com/BOA China。 那么十九大接近尾声了，重头戏马上要登场，明天的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要和您关注政治局常委究竟是花落谁家，王岐山最终何去何从，也请您持续锁定每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们将继续带您关注中共十九大和两岸关系的最新发展。我是樊东宁，请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各位听众观众 YouTube 还有脸书上的网友们晚安，我们下周节目同一时间再会了。